隋唐演义续集九十回，乔东山老乔头顺说尉迟恭，这尉迟恭这人可拧了，天生的犟眼子，一条道跑得黑。当然他这个拧也不无道理，拧不怕拧，得对还是不对。尉迟恭呢很重义气，觉着人家刘武周对我不薄啊，从一个打铁的普通老百姓提拔到前不正印先行官，掌握兵权，我说怎么的怎么的。你看我在白壁关一手遮天，人家不闻不问，对我这么相信，我遇上困难出卖人家，我倒戈投降，那没人味儿，谁劝也不好使。但他也深知老乔头一片至诚，老头说的也对，但不能接受。你说直着就拒绝了，怕老头受不了，所以很婉转的就拒绝。老人家，恕直而不恭，我不能接受啊！我那么做，我对不起人呐。您说呢？尉迟恭啊，敬德，你的脾气秉性我太了解了。哎，你呱呱一落地那天，我就认识你啊！哎，我看着你长大的，只是最近这十几年，咱爷俩不在一起了，你的脾气毫无改变。当然了，受人点水恩，须当涌泉报，知遇之恩不忘，你是个正人君子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他刘武周从根本上比不了李渊，更比不了李世民呢。你保他，你屈了材料了。比方说你想报恩，怎么的还报不了啊？你投靠大唐之后，劝说刘武周也降唐，就像人家李世民那样的人，站得高看得远，也不会亏待刘武周，还免去杀身之祸，老百姓也免去刀兵之苦，这不也算报答吗？哎，你何必按着你的主意非得按这条道往下跑呢？老侄儿，你说对也不对。老人家不必多说了，您呐，心我领了，我不会投降的。要想叫我投降不难啊，那你说说怎么个不难？除非刘武周不在人世了，刘武周嘎嘣死了，那行，我可以考虑。刘武周在这一天，我绝不能降唐。老人家，您别往下说了。我乔东山一看顶了牛了，没法再劝了，知道再劝也没用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么的我就把你的意思转告秦王。对对对对，拜托拜托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还有点事儿，我带来不少东西，这可不是我的啊。秦王啊，怕你受罪，怕弟兄们饿着，这我带来不少吃喝，你都留下吧。这我怎么能吃敌人的东西？孩子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不吃你饿得慌啊。哎，反正我把东西留在这儿，你用不用那是你的事儿。我告辞了啊，看着你我也放心了，见着我侄儿媳妇，见着我孙子，我也有个交代了。孩子，你保重吧啊，你翅膀硬了，你有主见，大主意你自己拿吧。老头是无限伤感的，转身上了驴，下了小孤山。尉迟恭再也没说话，目送着老头远去，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乔东山， 回来见着李世民，见着军师大帅，把这话如实的说了一遍。李世民点头，好啊，老人家多谢多谢，这我们心里头就有底了。来人呐，护送老人家赶奔白璧关前敌，好生服侍。
别，
我不给你们找麻烦了，我看着尉迟恭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回去啊，我把信儿给带到了。王爷，多谢你的款待，各位，咱后会有期了。老朽回家就去等死去了。李世民给拿了200两银子，乔东山说什么也不要，李世民是绝不答应。后来老头没办法，把银子收下了。我谢谢亲王。还是那句话，尉迟恭好人呐，这孩子就是点命，他说出的话肯定算数。至于将来你们能不能合在一起，我心里也没底了，这都是老天的安排呀，我也管不了了，咱们后会有期吧。乔东山上了驴，回山西朔州麻邑县。老头走了，怎么送信儿咱且不提，单说亲王李世民跟军师大帅大家一商议，怎么办呢？哦，刘武周活着，尉迟恭至死不降。现在刘武周才52岁，身体倍儿棒，得哪天死？哎，他不可能啊，看来这是不想投降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大家正在想主意的时候，报事的来了，报王家千岁，报军师大帅，侯君集求见。大伙一听开了锅了，小白猿侯君集呀，贾柳楼磕头的老师吧？哎，这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咱们说过，李渊也好，李世民也好，就想把瓦岗山的人全盘接收，把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全盘接收。现在差许多人呢，罗成还没来，单雄信没来，侯君集没来，有的死了，有的没信儿，这是一大遗憾呢。李渊交代的清楚，无论如何把失散这些人全给我找着，我一定加封贤官，咱们在一起共事。正愁找不着侯君集呢，主动登门了。徐茂公一乐，哎呀，天赐良机呀！王爷，我给您道喜，你看早不来晚不来，在节骨眼上老师八来了，他要来了，一切难题迎刃而解，收尉迟恭有望了。李世民不明白徐茂公的话什么含义，其实啊很清楚，因为这侯君集他的能耐与众不同，别人都是马上的将官，唯独侯君集是部下的人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，如走平地，别人办不到的事儿他能办得到，别人看得太难，他伸手得来。请大家站起身来列队迎接。时间不大，侯君集一窜二蹦从外头进来了。
哎呀，都在，哎呀，想死我了，想死我了，二哥耶，三哥，哎呦，四哥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哎呀，都在这儿呢，我给各位磕头喽。
众人用手相搀，一看这侯君集小个不高，倍儿精神，一对小黄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站转，狗腰胡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一说话小胡嘚嘚直蹦，依然是那么精神，那么透亮。背后背着三叉鬼头刀，斜挎白布囊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撒鞋，身上背着个大包袱，沉甸甸的，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，两眼倍儿亮， 侯君集见过众人之后，想不起身来到秦王近前。哎呀，您是秦王千岁千千岁，草民侯君集给您磕头了，侯贤士请起请起。李世民伸双手相搀，亲热的不得了。侯贤士，侯大侠，您这是从哪来？
从家里来呗。哎呀，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，
里边请里边请。请进大帐，分宾主落座，各位英雄全都围拢上来，全都跟侯君集处的不错呀。侯君集这个人呢，好说好笑，跟他在一起永远不发愁，天大的愁事难不住他，又活泼又机灵，能耐又大。这侯君集就说，各位啊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对面是小孤山，您把孤山给包围了，要逼着尉迟恭投降，是也不是？
正是。
秦二爷乐了，我兄弟你什么都知道。
哎呀，我比我三哥我可比不了，但是你兄弟也不傻呀，鼻子底下有张嘴，我不会打听吗？我都打听得清清楚楚，要不我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呢？
啊，说的是说的是。单说侯君集怎么来的？冈山散将，这李密酒色之徒，寒了大伙的心，为征徐茂公留下反诗。侯君集一看没意思，前途一片黑暗，再待下去没滋味了。侯君集性情啊，你要说随和嘛，也孤僻，跟谁也没打招呼。再把冈山收拾收拾小包，一心无挂，他回了他们的原籍江西信州红桃山侯家寨，回家了。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父母早就不在了，还有个叔叔叫老白猿金鸡独立侯登山。啊，到家里一看呢，回来个正时候，叔叔一病不起，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侯君集心里十分难过呀，先问了病情，侯登山就说，孩子，你回来的真是时候，我正想派人去找你去呢，叔叔我病了半年了，看来我的老命就要结束了。你说咱家有这么些东西，虽然说没有什么高楼大厦，也没什么好良田，毕竟这些年维持的不错呀，还剩了不少东西，交给什么人呢？叔叔一死，你哪儿都别去了，在老家一忍，你就享福吧。啊，侯君集十分难过，马上找郎中给叔叔看病，结果这大夫是治病治不了命。侯君集回到家乡没到俩月，老白猿侯登山是一命身亡，老头死了。侯君集在家里头料理丧事，把叔父掩埋之后，然后家里的事儿就归他操持了。哎呦，侯君集这个闹心呢，一呢他好动不好静，二一个他是什么人呢？是创业的人呢，你叫讲究开兵建仗，斗野埋伏，攻杀战守，再危险再困难他不在乎，可在家里头什么柴米油盐呢，婆婆妈妈这些事儿他处理不了，他闹心呢。他勉勉强强住了不到半年，后来把地卖了，把房子卖了，把仆人打发走了，变成现银，一部分存入银号，他随身带了一点。侯君集一想，不行，我还得闯天下去，在家就得把我憋死，背着刀带着百宝囊闯天下。怎么闯啊？还得投奔一个明主啊，现在天下大乱，刀兵四起，很多人都独立割据，到底保谁合适呢？您还真别说，能耐再大，人再高明，也有失误的地方。
他也不怎么的胡了八秃子，他也投靠了刘武周，就这机关的王，到那一补名字，进了招贤馆，刘武周也在招贤纳士。这一天闲着没事，刘武周一看，侯君集这名怎么这么熟啊？一了解是瓦岗山的人，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，排行十八号，老十八。哎呦，与虎同年，没有善寿啊！既是瓦岗山的人，哪有饭桶啊？机关的王刘武周非常高兴，特别降旨在王宫要单独接见侯君集。侯君集得着信儿挺高兴，心说背不住这是明君呐、啊。不管怎么说，随便划了一个，也比那个色鬼李密强。那个王八蛋把我气死了。第二天更换一套新衣服，高高兴兴来见机关的王刘武周。刘武周本来挺高兴的，降阶耳迎，等一见面，刘武周咧了嘴了。他光听侯君集的名，没见过面，一看怎么这么小个儿，比桌子高不了多少，这脑瓜长得怎么跟枣核差不多，两头尖当件粗，一对猴眼叽里咕噜直转，小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狗油胡，呀呀呀呀，从背影看像小孩，从正面看其貌不扬。哼，刘武周心里暗想，这肯定是瓦岗山的饭桶，滥竽充数的货，没人要了，跑我这来混饭吃来了。结果他脸上的表情就带出来了，冷言冷语，随便问了几句话，告诉手下人带下去吧，啊，好生款待，一日三餐不要亏待了。侯君集是干什么的？眼着毛都是空的。见其外，知其内，观其面，知其心，察言观色，这么一看，哟，刘武周没拿我当回事儿，瞧不起我，哦，以为我没地方要了，跑你这混饭吃来了，这是对我最大的羞辱啊！回到住处之后，他把行李打点好了，心说：“我走，此地不养爷，还有养爷处。”但又一想，也不对，我也别任性，也许刘武周有不高兴的事儿。人呢有七情六欲，有时候高兴，有时候苦恼。今儿个背不住心烦，心情不好，我就拿这个就挑人家了。我上哪儿去？出一家入一家也不容易呀。要不再忍忍吧，往后看看再说。所以他就没走，嘿嘿，这没走还对了。前些日子出了一档子事儿。侯君集吃饱了没事儿，人家也没封他什么官，他也没权利，一天反正就养活着他。他睡足了，吃饱了，到街上溜达，遇上个老头老太太在那哭。他一了解情况，老头老太太向他诉苦，有个女儿叫机关的王刘武周给抢去了，现在就在王宫，恐怕凶多吉少啊。我们告状上哪儿告去？这都是刘武周的天下呀。侯君集一听这火就撞上来了，心说冈山为什么三将？为什么我不保李密？就因为李密重美人不爱江山，那是个酒色之徒，难成大事啊，故此人心散了。冈山三将啊，你也是这个货，你还抢民女，有你这样的君主吗？这真的是假的？侯君集爱管闲事，问完老头老太太姓名和住处，晚上收拾干净利落，赶奔王宫，要看看真假。书说简短，到王宫正好叫他堵上。机关的王刘武周真是个酒色之徒啊，抢民女不是这一回，也不是这一个，在他王宫里头，几百名良家妇女任凭他摆布。他把这江山就交给尉迟恭和宋金刚了。按他的话说， 他就在王宫里享福，天天过着这糜烂的生活，正好让侯君集给堵上。侯君集一看，气炸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呀，心说我真倒了霉了，怎么保了这么个混蛋王八蛋呢？转念又一想，也不算倒霉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为民除害。侯君集的脾气可爆，瞪眼宰活人。当他了解了情况之后，拽出三叉鬼头刀，到了里边堵上机关的王李五洲，连话都没说，手起刀落，把脑瓜给剥了下来了。哎呀，把这些良家妇女全都遣散。侯君集有个毛病，贼不走空，在王宫里头划拉划拉，之前的东西带了不少，心说这不义之财将来做有义之用，把他围在腰里头，然后找了块油布，把鸡冠子往刘武洲的脑袋包吧包吧往身上一扛，就离开了王宫。这家惹了大祸了，还敢待下去吗？因此天不亮他就离开了怀庆府。那么到了外头一扫听，大唐朝的人马正驻扎在白璧关。大唐朝都谁呀？嘿呀，我二哥也在，三哥也在，四哥也在，六哥，哎，他都在，我投奔他们去吧。就这么他到了白璧关，结果一打听都在小孤山，要围攻尉迟恭。有人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，所以小白猿侯君集一口气儿这才来到小孤山唐营。当他把经过讲述完了，把那包打开，众位上眼看这谁的狗头
啊，这谁？
嘿嘿，鸡冠子王刘五洲，这个王八蛋让我一刀把脑袋剥了下来了，他是罪有应得呀。都乐了。尉迟恭拍了拍侯君集的肩头，老实吧，兄弟，你替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。
哦，此话怎讲？
方才我们发愁呢，我们想劝降尉迟恭，尉迟恭提了个条件，刘武周不死他就不投降，哪天死了他哪天投降。哎，你替我们解决大问题了，你把他宰了，了却了尉迟恭的怨了，现在我们可以收降他了，这不是帮我们大忙了吗？
是吗？嘿，歪打正着还真有了用了。好嘞好嘞，三哥您看着安排吧。
侯君集在这住下咱不说，到了第二天平明，众人饱餐战饭之毕，秦琼带着刘武周的脑袋来见尉迟恭。相见之下，尉迟恭做好了战斗准备，圆睁环眼，手托蛇矛枪，不横装横。秦琼，你剑矛合适？